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前几次节目当中啊，您跟我们讲解了《金刚经》，那佛教这么多的经典，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哪一部经呢？
我们上几次已经把这个《金刚经》的要义跟《金刚经》的最重要的部分都跟大家分享了，那我想呢，接下来想跟大家讲讲佛教里面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叫什么经呢？就叫《圆觉经》。那么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会听到好多不同的经典，有时候讲空，有时候讲有，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究竟佛教里面是只讲有呢，还是只讲空呢。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大乘经典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佛教的这个经典的体系啊。你要了解到它有三个体系，不管你是什么经讲什么什么法，但是归纳起来有三个啊，那三个体系呢？第一个呢，就是要性空为名，就是讲一切的经典里面呢，主要是讲这个空性。那么所有的名字只是一个假名，叫性空为名。比如个例子，像我们上几次啊，就讲到这个《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呢，就是属于性空为名的内容，它里面所讲的就是要破一切法，在破一切法。去想这个自性是空，你这个法破了以后，本有的自性就会显现出来。那么第二个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法相为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呢，都是唯心所造，都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叫法相为实。那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常常讲呢，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包括异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都是由心所变现出来，所以呢叫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会到哪里去，你心里面想到哪里去，那么你就会到哪里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前所看到的一切，它是每个固定的，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他的眼光不一样，他的智慧不一样，他的角度不一样，那么他的看法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就叫法相为实，一切都是唯心所变现的。那么第三个体系是什么呢？就是真常唯心。真常唯心呢，这个是在这个三个体系里面的另外一种体系，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呢，那么没有离开你的这个本有的这个佛性。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圆觉经》讲的就是真常唯心。
那您刚才提到在《圆觉经》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真常唯心，那您接下来是否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真常唯心到底说的是什么，它这一套体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真常唯心呢，就是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或者叫真如，或者叫一心，或者叫法界，它的名词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虽然这种名词呢每个叫法不同，其实呢都是在讲圆觉的道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心见性，来了解自己的佛性呢？这个呢就叫要破妄显真，把你这个希望分别心剔除掉，本有的真如心，或者是你的佛性，或者是你的清净心，那么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要破除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分别，还有我们的执着，那么我们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才能够显现出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讲圆觉经他的本怀。那么主要就是要我们 破妄显真，让我们明心见性。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心呢，是一个希望分别心。从身体上来讲呢，这个心是个我。其实呢，你现在用的这个心呢，不是你的真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这个心呢，是有生命的这个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这个心，是由各种因缘和合组成的。真正的如来藏妙真如心，这个才是你的心，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不用去造作的。所以呢，没有生就没有灭，本来就是在那个地方，本来就记住一切法。所以呢，我们读六祖坛经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以后呢，他悟到一切法原来呢在这个心里面已经记住了。所以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能生妄法。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以后讲的话。由此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包含了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神通、妙用。可是因为呢，我们的妄想执着把自身本有的这个福性把它盖覆住了，所以呢，我们看不到，也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妙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通过修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然后我们才能够破妄显真，找到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自信。当我们有一天找到我们自信的时候呢，那么在自信里面，所有一切的这个智慧啊、福德啊、神通妙用呢，那么自然而然呢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修行呢，就是叫修心养性，就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你本有的福心。
太好了，那今天呢，达义法师跟大家讲《圆觉经》，就是让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想通过这一部经的道理，让我们呢可以破妄显真、明心见性，最后呢可以找到自我啊。
对了，虽然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要破妄显真、明心见性，找到我们本有的福心，这个呢就是《圆觉经》的纲要。所以呢，《圆觉经》呢是一个简称。我们中国人啊，无论是叫名字啊，或者是称这个佛经的名号啊，佛经的这个经体啊，都很喜欢简称，把这个很长的这个经体啊把它缩短。像我们通常讲圆觉经，其实呢全名叫什么呢，叫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这是经的全称。那么在另外的藏经里面呢，它的这个经名叫做大方广圆觉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圆觉了义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大方广圆觉陀罗尼。所以虽然呢名字不一样，但是内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呢这个翻译者为了更详细的表达大乘经典的义理，所以它的题目呢有时候会比较长一点，比较详细一点。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的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回答文殊苏利菩萨、普祥菩萨，一共有十二位大菩萨提出的问题。他们呢分别呢向释迦牟尼佛请问呢，怎么样来启发圆满心智的方法。那么佛教里面讲的说，法不孤起啊，藏缘方生啊。每一部经典，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能够宣讲妙义，都是由他的弟子来请教。像《金刚经》，大家都知道，这个起教因缘是谁呢？是须菩提。当我们读《金刚经》的时候，就会联想到须菩提。须菩提在《金刚经》里面占有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我们读《楞严经》的时候呢，它的起教因缘是谁呢？是阿难陀尊者。那么因为阿难陀有问题，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就借这个机会来讲这个妙法。我们这一部《圆觉经》呢，它的起教因缘是什么呢？第一位呢就是文殊苏利菩萨。在好多大乘经典里面，文殊苏利菩萨代表什么？代表大智慧。好多佛教的大乘经典最高的这种义理或者是境界，都是由文殊苏利菩萨跟佛的一个对话，把它 表达出来，把它很深的意境用一种这个方法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有时呢是菩萨与菩萨之间的对话，就像维摩诘经，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居士的对话，把大乘佛法很高深的要理把它阐述出来。所以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在佛教经典里面代表大智慧，那么普贤菩萨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大修行，代表实践。因为你光有智慧没有这种去行动也是不行，所以我们通常呢要念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还有大恨普贤菩萨，还有呢我们要有一个愿力。所以佛教的另外一种菩萨就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前面加一个大愿，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发的愿很大，他说我不入地谁入地，所以他发一个大愿叫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未空誓不成佛。这个愿是非常的大，一般人不敢发了。所以呢地藏王菩萨是大愿王，他这个志向非常的仰大。还有呢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是代表大慈大悲，所以我们通常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有智慧，我们去实践，有愿力，那么你要有悲心，要有这个悲心才能够去普度一切众生。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悲心很大，千次祈求千次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所以观音菩萨到处都是去度化众生。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不管是一个修行人也好，或者是一个普通人也好，要具备这四种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这个愿力，第二呢就要有这个慈悲心，第三呢你要有大智慧，第四呢就你要去做啊，要去实践。这样的话呢不管你修行也好，不管做任何的事情也好呢，都一定会能够成功的。虽然佛教里面讲这个信解行证，信就是你要你相信，相信佛法的好处，解呢就是了解，信解行就是实践，证就是到最后你证悟到佛法的妙处。证悟到以后呢，那么你的境界呢就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刚才讲的信解行证这四个过程呢，在我们修学佛法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很简单，我们就是拿这个学这个《楞严经》来讲哈，就是我们第一刚刚开始呢接触到这个佛经，念第一遍你可能念不懂，但是呢你要常常来听闻佛法。第一遍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可以听第二遍、第三遍。所以释迦牟尼讲叫多闻熏习，只要你用心有心来学这个法，那么你常常听，把这个听的法进到了第八识天中去啊，那么你就种下这个种子啊。所以呢要常常多闻熏习，把佛法的道理熏习到你的第八识天里面。那么这一生呢不能成就，下一生我们可以成就，下一生不能成就，在下一生要成就，这样不断的发着愿，不断的精进用功修行，那么总有一天呢自然而然你就明白了。哦，明白以后你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悲兴起发这个愿，然后你就能够成就，这个才是一个真正修学佛法的人。那么佛经里面呢最珍贵的一点就是什么，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不管你是什么肤色，讲什么语言，来自哪个地方，你的本性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用我们讲单一样来讲的就是佛性，或者是清净心，或者叫真如。这就是圆觉经告诉你，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不要自暴自弃，因为你有佛性，你有这个真如，所以呢你心里面本来就有光明有智慧，只要你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最后你一定能够成功。所以呢我们通过读圆觉经以后给我们这个大智慧，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答义法师啊，听您这么讲哈，我又想到了您之前也讲过一句，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呢，他就在说，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您刚才给我们讲圆觉经，那当中的意思跟这个应该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对啊，你刚才讲的没有错，就是圆觉经就是讲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但是呢我们众生因为这妄想执着有时候迷了以后呢，那么你的思想你就会偏差，那么到最后你行为也会出问题。所以呢这个佛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呢不管呢遇到什么事情呢，你要淡定，你要心定下来以后，你本有佛性你就会显现出来啊，那么你才能够找到智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为什么会有苦恼？为什么会迷惑呢？乃至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烦恼，就是因为我们呢妄想执着太重了。有时候呢本来好好的，哎，他就好多妄想让你弄得没办法心安定下来。那么因为有时候人呢是因为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情执着了就有分别，所以呢我们没办法证到本有的佛性啊。所以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呢，有十二位菩萨通过不同的角度方法来请问释迦牟尼佛，怎么样才能够修到圆满的心智的方法。那么这种修行的方法，佛教的专用名词叫什么？叫法门。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这个佛弟子要发四弘誓愿，第一呢就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我们要有慈悲心，要有普度众生的宏愿，所以我们要学不同的法门，可以对治不同众生的烦恼，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这十二位大菩萨从十二个不同的角度来请教释迦牟尼佛修这个圆觉的修行法门，因为每一个众生都记住了完美圣者一样的心灵和智慧。我们佛教讲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管你是什么人，每个人心里面的智慧跟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没有差别。不过呢，释迦牟尼是已经开悟的觉者，我们这种众生呢还没有开悟，是没有开悟的众生。所以呢我们呢现在迷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佛。这就是佛教里面讲迷悟只在一念之间呢。如果你对世间法外表种种的这个相起这个分别，那么你就有起舍，有起舍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有苦啊，有乐啊，有逆啊，有顺啊，这个时候烦恼自然就来了。那么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一位还没有觉悟的凡夫。如果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通达了诸法的实相，哦，原来诸法的实相是不生不灭，本来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一样也没有差别。就像我们有时候呢悟到一个道理，就是人与人之间你说亲啊，有时候好的时候亲得不得了，很亲切，但是呢有时候两个人翻脸的话呢一点亲都没有，两个好像比陌生人还要糟糕，我看不顺你，你看不顺我，我要搞你，你要搞我，这个呢就是因为妄想纷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分别，就有取舍，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爱跟恨会升起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通过修学佛法悟到，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亲，没有什么疏，没有什么爱，也没有什么恨，爱跟恨都是一种过程，一种表面，一种现象。你把这个道理把它悟透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就会减少好多不必要的这个困扰，特别是夫妻关系。从佛教里面来讲呢，这个夫妻关系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关系，它有爱又有恨，它有还债也有讨债，加在一起， 你说的不好，他们呢好起来的时候呢又很亲密，大家在一起很开心。你说那好呢，当他两个吵架了，两个这感情破裂了，那么两个人互相怨恨。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智慧的这个道理啊，来明白到，哦，我们两个人本来呢，我也没有欠你，你也没有欠我，那我们之所以在一起都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要把这种逆缘要变成一种顺缘，把这种恶缘变成一种善缘啊。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就双方要创造这种良好的条件，那么两个人住在一起才能够和平相处啊，才能够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如果呢大家斤斤计较的话呢，那么这就是妄想。这种妄想呢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呢就都是有染污的，所以呢这个烦恼就不断。你悟到人的感情呢本来就没有生也没有密，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一没有异，没有长也没断，悟到这个八不中道的道理啊，那么我们做夫妻之间呢，这种关系你才能够超越，才会更加互相的珍惜，互相帮助，互相的这个体谅。这个就达到什么境界？就是达到圆融无碍的这种佛法的最高的境界。那么你呢，这个时候呢，就不是普通的凡人了，就是成为圣人。所以圣人跟凡夫来看这个世界，看一样或者是看一样东西啊，或者看一样物体的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物境呢是不同的。我们凡夫是被外在的这个假象迷惑了，在假象上去分别去取舍，因此有烦恼，越想越烦恼。我们在大家呢在这个生活当中说到，我越想呢越生气，就是有时候你想不开的时候呢越想越生气，就是你用凡夫的心态来想问题，你就会越想越生气。那么对菩萨，特别是对大菩萨啊，比如像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还有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们来观照这个世界呢，他们来看我们所遇到这个问题的，那么跟我们看法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越想越清楚，越看越明朗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这个外表的假象上去起分别，我是透过这个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当你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后，你发现，哦，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就是本性原来是平等平等。人家赞美你一句也好，诽谤你一句也好，表面上是有诽谤或这个称赞的差别，但是呢本性，从本性来讲呢是一句空话。因为赞叹呢也是有环境条件在那种因缘来赞叹你，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呢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就夸你几句，那么改变一个时间空间一个环境，那么他对你看法呢可能就会改变了，他就会批评你。所以呢不管是批评你也好称赞你也好，你要明白这是有条件的来夸奖你，有条件的来批评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就悟到一个不真不假的一个道理，你心里面呢不会被这个外层所干扰。所以外层就是每一个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你就不会被这个六尘所干扰，那么你的心啊自然而然就多到清净。就佛教里面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佛教说修行要修到什么样的境界，要修到六根对六尘不起任何的希望分别，能够做到如如不动，这个就叫六根清净方为道的道理啊。就是我们修行要有这个定力，要有功夫。像一般凡人虽然呢学佛学得不错，但是呢被人讲一句话，那么你听起来不顺啊，就跳起来你就生气了，这个是说明你功夫还不够啊。
那关于这一点啊，在佛教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到底是怎么讲的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
高云淡，微雨千山，鸟舞中空谷足影悠远。坐看云起时，秋水长天。
随一片两片三片，轻轻摘下是泪痕，一天两天三天，一生无怨平淡平安。阿木孤生生
大家继续收听湛珊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制作并呈现这一档佛学节目。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珊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在节目当中来为我们宣讲佛法。那今天呢，我们提到了佛教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部经《圆觉经》。如果要明心见性，趣望显真，那大家呢就要把私心去掉，好好的来学习，来读诵这部经。那上一个时段呢，达义法师也跟我们讲到了哈，说你看像我们凡夫俗子啊，平时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儿，可能真的是一些芝麻大的小事儿，但是为什么会生气呢？那通过修习圆觉经，会不会让我们有所起悟呢？
不要说我们凡夫俗子哈，有时候呢听到一声不该听的话就生气，就是呢这个修行不深的人呢、听到一些不愿意听到的话呢也会生气。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苏东坡他的文学很好，那么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就是福印禅师，他一有空的话呢就是找这个福印禅师去喝茶，大家这个分享佛法的这个体验。有一天呢，这个苏东坡啊，他就觉得他说我这个通过这个修学佛法以后，还有在这个福印禅师他的指导之下，我现在这个佛学的进步很高，觉得学得不错，然后呢就是写了一首偈，就表达他那时候的心情。他说：几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断作紫金莲。他以为这个是做得很好，那么他就叫他这个书童把这首书送去给那个苏东坡看，他感觉到说我通过修学佛法以后，现在这个心可以做到如如不动。那么他本来希望是得到这个福印禅师的认可称赞他，没有想到呢这个福印禅师这个时候呢就在考验他的这个功夫怎么样。你虽然说你感觉修行很好，但是呢是不是真正达到那种意境。那么他就写了一个字放在这个信封里面，叫这个书童去送给这个苏东坡。那么苏东坡本来很高兴，想看看，想打开看一下，看福音禅师怎么样称赞他。这个呢 一打开是个屁字啊。这个时候那个苏东坡就是很不能接受，他的这个福音禅师这个德高望重的高僧怎么能这个讲用这个这样的语言对我呢，然后他是很生气，要找去跟他对立。那么他呢就坐船特地到金山寺去找福音禅师。那么福音禅师呢早就有准备了，他没见他，那么他就写了几个字，他说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哦，这个时候呢苏东坡知道上当了，就知道说哦，原来佛教里面讲的就是你知道了这个境界跟你证到这个境界它是有差别的啊，你知道了明白这个理，但是还要去修，修到体悟到这个道理以后你才能真正做到八风吹不动，断作紫荆莲啊。所以通过这个故事啊，能够让我们明白到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一个人最重要呢就是要脚踏实地的修行，不是在这个表面上做文字功夫。有的人呢讲的天花乱坠，他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他在修行方面他没下功夫，那么还是达不到这种意境。还有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以前有一个出家人问了一个这个老修行人是什么叫这个阿修罗。阿修罗呢在佛教里面就是六道之一，指哪六道呢，是指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天就天上的人我们可能看不到，第二呢是人间的人我们看得到，看到我们现前的这种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那么阿修罗呢，那么这一道众生呢他的个性是比较特别的，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那么这个像天人阿修罗地啊，地道的众生他们在那边受苦受难，因为平常作恶多端，死了以后呢就到地道里面受苦，八寒地、八热地、无间断地，还有这个畜生道。畜生道我们可以看得到了，像牛啊、马啊、羊啊、猪啊，各种各样的动物。另外一种是什么叫恶鬼道啊？恶鬼道我们看不到，就是有一道的众生呢每天啊很想吃但是吃不下，没有东西吃。这个也是因为一个人如果说平常都不舍一分钱，这个很贪，然后又不舍得帮助人家，到最后就到恶鬼道里面进去。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其中有一道叫阿修罗道。那么什么叫阿修罗道呢啊，那么这个老修行呢就没有回答正面回答的这个问题，就骂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狠狠就骂他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出家人呢哎，这个人就很生气啊，说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一个修行人，怎么出口骂人呢？这个老修行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这个就是阿修罗相啊，就是当你一个人很生气，这个心里面不平衡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阿修罗相。所以在佛教里面是阿修罗相，它一个特征就是容易发脾气、好斗、嫉妒心、红眼病，那么就是阿修罗道的这个众生之相啊。那么从这个天台宗里面啊，这个讲到一念三千，一心记住十法界，一个念头一刹那，那你就是恶鬼啊、畜生啊，或者是阿修罗。一念之间可以让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念之间可以让你在地狱道里面。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以问自己，就是我开心不开心呢？如果说我很不开心，那就说明你这个时候呢心有障碍、有分别，你用这个防护的心来看这个世界。如果觉得我没有什么障碍，我很开心，我很洒脱自在，那你就是用圣人心来看这个世界，你懂得超越，懂得超然于物外。所以呢这个迷跟悟就要看你怎么样认识事物，把外在的假象当成真的就是凡夫，把外在的这个和合的阴阳之相能够了解到一切法毕竟是空的，知道一切法本性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本体，那你就是一个圣人。本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福性，都有清净心，可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自私、有烦恼、有贪心，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无知的这个执着，那么对这个事物啊、 对人对事啊那种，或者是呢不喜欢的东西想不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那么你心里面你就不清净了，就染污了，染污呢就把你的本有的福性就把盖覆住了，那么你的智慧也没办法显现出来。
那通过您刚才这个故事哈，我们也就知道了说要想去除烦恼哈，就首先要去除自私心。具体到我们凡人，具体到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做呢？
怎么样去去除这个私心呢？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我们这个贪心啊私心啊要把它对治，要把它调治好。你要通过怎么样呢？通过比较像布施，就是私心是什么，就是自私自利，不舍得去帮助别人。那么佛教呢就很强调说，一个人呢越私心他的福报就越小，你这个人心量大，会懂得去帮助别人去做布施，那你福报呢就越来越大。所以呢怎么样来对治这个私心呢？首先要通过布施，通过这个慈悲心来对治你的这个私心。通常呢自私都会跟这个自利联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有布施和慈悲心，就可以对治我们的自私。还有烦恼无知，就是因为呢无明，所谓的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我们通过念佛啊禅修啊诵经啊，可以消除业障，可以开智慧，我们本有的福性也能够显现出来。有的人觉得念阿弥陀佛好像是迷信啊，每天念阿弥陀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在佛教修行法门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明心见性，要通过念阿弥陀佛把这个心中的妄想，通过念佛把它去除掉，用一记阿弥陀的方法，用你自己修行的力量，加上阿弥陀佛的48愿度众生的力量来加持你，让你的业障可以消除，你本有的福性呢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念佛的法门呢，或者叫净土法门，叫做自他两利。自他两利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你念阿弥陀佛，首先把你心清净下来，另外呢就是你通过念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48愿它的加持，所以呢两者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力量就很大。所以自利跟利他结合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呢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啊，就能够明心见性，气妄显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法门。因此呢在楞严经里面讲到最后，在大势至菩萨念佛章里面就提倡念佛，通过念佛让你明心见性，气妄显真。如果我们去除每个人的自私、烦恼、无知和贪执的话，我们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实性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
那释迦牟尼佛特别讲这部经，主要就是为了引导大家走向没有负担的心灵和智慧。可是纵观我们现在的状况，绝大多数人的心灵负担都很重，很多人也在说，哎呀，精神压力太大了。台语法师，您为大家开启一下吧，为什么精神压力这么大呢？
因为你面对现实，面对生活，你对你的工作，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家人，或者是周围的环境，你都是以这个防护的心来看待。那么你有时候呢就会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是这样的呢。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在世界各地 发生一些天灾人祸 好多感觉到说没办法理解啊，突然之间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有时候真的是搞不清楚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呢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在不管是在工作方面呢，生活方面呢，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环境啊，好多好多的变化，那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好像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这个人心不古，大家都不讲道德，还有世界上为什么灾难这么多。你看像这个有说呢，就是这个风灾啊，水灾啊，地震啊，或火灾啊，各种各样的灾难都有。从佛教的道理来讲呢，凡事都有因果啊，如是因如是果啊，只不过是我们凡夫没有那么高深的智慧，没有慧眼 看不出内在的因果的关系。有时候呢太维系的我们看不到，有时候呢太长的我们看不到，像比较像有时因果呢不是这一生的因果，过去生过去世无量劫以前到现在都有关联，所以有时候时间太长了我们看不到。至于佛菩萨呢，他有大智慧，在维系的问题他都能够知道里面的因果关系是什么，那么在一样的时间他们也知道这层因果关系是什么，所以呢这个佛菩萨跟我们的智慧呢是不一样的。看我们现在这层人呢，或者看我们这个周边的人，你可能知道他是张三李四，但是从佛菩萨来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呢是跟你现前时看的关系不一样。你们在这个十辈子或者是一百辈子以前啊，可能是兄弟姐妹夫妻或同学或同事，或者可能是这个父母的关系，那么佛菩萨有这样的大神通，有这个宿命通，可以观察到弘扬弘扬的时间。可是我们凡夫没有这种智慧，我们凡夫的肉眼和耳朵，我们所看到的听到呢是非常有极限性的。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到修行修到最高啊的时候啊，达到一种什么境界，可以达到六根复用的境界。修行修到六根清净方为道以后，那么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妙用都可以通用，这就是佛法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么释迦牟尼讲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妙种子性，那么这个如来藏妙种子性呢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啊，这个好处很多啊。这个如来藏妙种子性里面，你的妙用啊，你的神通啊，你的智慧啊，你的光照啊，与众不同，跟普通人不一样。只不过我们现在呢因为呢欲望太多了，所以呢找不到，那么这层功能呢也失效了。本来我们一个人有智慧有神通这种妙用，但是呢因为你贪心太重执着太重烦恼太重，那么你这种功能呢就找不到，没办法得到这种特别的功能。那么有一天呢我们通过修学佛法以后明心见性，那么这种功能呢或者是这种威德这种妙用就会产生这种作用了。这个时候你修到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呢，你想要到哪里你就可以到哪里，你耳朵可以听到弘扬的地方的声音，你的眼睛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在里面。
好的，鉴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圆觉经呢就先告一段落了。下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恭请达义法师来围绕着圆觉这个道理给我们讲一讲十二位菩萨他们怎么样最终修到圆满究竟了义的境界呢。感谢达义法师，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时光默许过。
心去磨灯线，珍惜如今好年华，莫使人生空度过。快似箭，少时不学